九四蔡老公真的就是猜到就是你会跟你朋友断交的那一种你是戚风派还是你是垃圾派
嗨嗨大家好我是蘑菇
嗨大家好我是王喵
这一集呢是我们前一阵子呢有在我们的蘑菇食堂的 Instagram 上面算是有发起了一个小小的问答就是说好奇问大家想要我们聊什么样的经典韩剧因为我们一直有收到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来就是私讯跟我们说诶他觉得我们的经典韩剧聊得还不错就是真的有让他们去看到一些之前可能没有看过的剧
对像浪漫的体质就是
我们看完大家的一个回复之后我们就挑就是大家比较多人希望我们聊的那剩下没有聊的呢我们就可能再慢慢的安排起来今天这一集要来聊的是请回答系列
耶、yeah, 绝对的经典
应该看过的人比没有看过人多吧我这样觉得啦
应该是说大家因为请回答有三个嘛那可能大家是可能比方说看过一个两个就是比方说1988或者是1994可能或看就是可能要三个都看的可能就是真的要从1997的2012年的时候开始看就会整个系列都看下来
其实刚好去年底的时候呢就是回答97 的算是同学会他们有在李诗燕的一个YouTube 上面有重新聚会了一下然后申元浩导演也有去才发现说哇97也十年了
对啊
超过十年了、啊、然后
2012年的
对然后94也要十年了
对因为是2013年的紧接而来
对我心想说这些都是我的青春所以我没有想到说哇这么快
一眨眼就十年了对不对你还记得你那时候看97的时候的为什么会看97吗
我那时候其实12年对我的人生来讲是还蛮重要的一年的因为12年初的时候21第一季结束然后我就跑去韩国旅行回来就很认真在写游记啊那时候超认真的写游记然后写一写呢就有人来跟我说诶你知道21的主编剧就是李幼廷编剧他们有一部新戏耶很多戏、哦然后后来去看是请回答1997耶、
哦、
我是以一种就是很好奇的心态然后因为又是音质远就开了1997来看然后一看下去哇完全就是两天一夜的那个味道啊
对我那时候我记啊我跟你刚好我不太一样因为那时候是我有一个朋友然后告诉我说诶你知道就是有一部韩剧还蛮有趣的我想推荐给你然后我说好啊那他就说是请回答1997然后我就去看我看了以后觉得哇太爆笑了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不知道是他们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太好看了所以我就回去查我才知道说啊原来他是就是两天一夜的就是像李幼廷编剧然后还有申元浩导演所就是拍的韩剧
其实那时候对申元浩导演不熟坦白说那时候知道的李幼廷编剧更是跟罗映锡
对
PD 在一起主要是他们两天一夜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李明翰这样子大家可能现在觉得说啊，你讲罗 PD 啦讲申 PD 啦讲李明翰啦讲李幼廷好像新闻很多当年是什么都没有的、
哦、
当年还是我自己去找朋友然后自己很努力的去翻了很多新闻出来好吗所以其实当年真的很少会知道就是这些幕后编导们的
你会想到十年后
我都不用翻了大家都会去翻了
对对
大概从前五年开始我就不用翻了
对而且对而且大家都对于他们的就是名字都已经是耳熟能详的程度了
对、啊、那时候谁认识罗 PD 啊
所以那时候真的那时候我先看了请回答1997当时还不知道他们是他们制作的然后回头再去看的时候哇我真的就是算那种捡到宝的心情因为你不会知道他们去哪里了以当时的那个资讯流通的情况
那时候真的很难就是因为所有的新闻会很少很少看得到他们的消息然后你几乎也不知道他们接下来要干什么因为那时候并没有那么不像现在可能一个风吹草动他大家就新闻就开始爆那时候就去看了1997然后看了1997的时候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哇它真的非常的不韩剧的韩剧因为突然一集30分钟突然一集70分钟
对我那时候点说他们诶完了然后诶就是对就是你预期大概是60分钟左右可是它就是播30分钟所以就诶下一集咯、就是、
对然后后来就越播越长
是
因为它刚开始有点很实验性
对
所以后来就越播越长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去看1997的时候 说实在话你也不认识徐仁，我那时候徐仁果虽然知道他是歌唱冠军出来的，然后郑恩地是 A Pink， 可是那时候他们都只有在那或许在音乐圈有一点点名气，但是对我们这种比较少，那时候还没有接触到这么多韩乐的人来说，根本就是新的。
其实我们认识应该是侯雅吧，是
我也不认识、我只认识殷志源。
哦，殷志源是绝对认识啦，就是因为我们看两天一夜的关系，
对，所以我只认识殷志源。他说哇，殷志源要挑战演技。请回答1997，他讲的其实是第一代，所谓现在的一代偶像团的故事。
嗯， H.O.T 然后水晶男孩。
嗯，他讲的就是当年他们那时候算是97年的时候，96、97年
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 H.O.T 水就是90年代，算是90年代嘛、
他们已经出道，然后那时候就是两大山头，你是 H.O.T 派还是你是水晶男孩派，
对对，
然后
黄色跟白色，嗯，
就然后就会讲说你是谁的太太这样子、就是会用太太来形容你是属于哪一派的。然后97讲的就是一个迷妹的故事，然后他讲的就是女主角陈诗苑呢，她其实就是从小就是一个迷妹，她为了追偶像，她可以把她18般武艺的功夫全部拿出来上。然后因为其实已经很久没有重看了，可是我们现在就是讲自己脑中里面有记忆的片段。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有一点鸡皮疙瘩起来的时候，就是郑恩地跳舞的时候
啊，
就是他随着他那喊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跳。我们那时候对迷妹的身份啊，老实说都有点遮遮掩掩的。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这也是一个迷妹的成长史吧。
对，就不会像现在就很大方说，对，我是迷妹。那当年就会觉得，
而且那个时候迷妹，应该说迷妹还有那个，就是他们有名字吗？当时就是会称他们是小黄吗？就是他们都会有，
会啊、
对对对嘛、
啊，
也是
会
有嘛，
会啊、
对。大家那时候还会对迷妹会有一种这杯冲啥，就是你这样子迷恋一个东西会有结果吗？这样子、对。
但是你可以从陈诗苑的各种行为就发现，那个就是我啊。虽然我跟他年纪还是有差啦，毕竟我还是年长了一些。可是比如说，可能你就会费心的去撕杂志啊，然后去收集有的没有的。可是有一天妈妈就会把它丢掉的时候，你整就是天崩地裂啊！
我觉得最好笑的是那个穿着那个雨衣的时候，
对，
就是他很细心。呵护着他的那个周边，然后是一件雨衣，然后爸爸就是陈爸好不就把他穿在身上然后丢垃圾的时候，然后就觉得世界崩的。对，
那在那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就是他当然有很多很类似综艺梗的地方，比如说杨妹妹叫、那时候请回答的招牌妹妹、
那时候其实是没有，然后你会觉得很好笑。
这里面又穿插了那时候，因为他们算是高中的一群就是同学青梅竹马、然后包含他跟徐仁国演的陈云云，
我们要说回我们拉回到2012年，
那时候没有正版可以看，
对，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叫做就是翻译的名字，因为就没有一个总归的名字。然后我看到现在就是那个维基百科的上面是写尹云仔，对，
不，他跟尹云仔之间呢，就是陈星云跟云仔之间呢有各种的就是青梅竹马的一个火花。他们那时候还蛮创新的手法，就是他让你猜老公，
他就会让他穿插在他们33岁，就是长大之后、成年之后、结婚之后，以及他们在高中那个时候的一些故事，然后穿插着，然后让你制造一点悬疑感。对，
因为包含其实他身边还有侯雅啦，还有殷志源呐，还有李诗燕，就是刚开始不会让你那么明白就知道说谁会跟谁在一起，然后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对话，
对，还杀出了云仔的哥
哥
呢，
对，诸如此类的，结合就是90年代的那些偶像歌手的歌曲，然后还有一些是其他的也是很好听的歌曲，然后都是在两天一夜第一季会很常听到的歌曲，因为这就是里边他们那个团队的特色。
没错，所以对于90年代的歌我很熟。
再加上郑恩地跟徐仁国后面的演技真的是整个是刚开始真的超青涩的，刚开始就是看陈爸跟陈妈，对，就是动不动就是很大的食物啊等等，然后他们就把一些设定我觉得在当初有点像是实验性的设定，其实后来你在94或是88就会看到很多类似的设定，可是那时候当年在97那真的是一个超新的东西，超实验性的，再加上那种复古的风，我觉得那时候确实也很少，
对，
大家现在看好像拍很多，当时也真的很少，当年崇尚的都还是白马王子的故事， 所以像这种就是芸芸仔这么的接地气的男主角是真的很少、
哦、对啊，其实很少各位
真的很少，
那时候检察官没有那么多，还是
对对对 对, 对，
还是对，就是他是检察官还律法官我有点忘了，但是就是司法体系的其实不多、
嗯、那为什么九七对我人生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作品，是因为呢我觉得他把很多迷妹的心声，你那时候有点迷迷惘惘，迷妹到底是什么样的生物，或者是迷妹经历的历程是只有我有吗，还是别人也有这样的历程，其实很少会有一部剧可以去描述原来每个人都会有像陈思源这样的过去，只是或多或或少，然后甚至因为我那时候刚好因缘巧合就认识了罗 PD 嘛，陈思源也在剧中里面就提到说有时候迷妹的人生就会出现一种奇迹
啊，
对，然后那个奇迹就是之所以让你成为迷妹的原因，对我来说诶他好像真的就是对，就是罗 PD
有讲出这个心声，
对，就是我虽然我的奇迹是罗 PD， 但是现在想想
干嘛这样子很好好不好，
好啦很好啦很好啦，就是赚很多的欧巴、嗯、对，很多人都会说迷妹为什么那么疯狂，为什么，可是你真的就是只追求那瞬间的奇迹而已，
可是我觉得他有拍出就是迷妹的情感，因为他跟他的好朋友两个人虽然是不一样的、嗯、但是但他们就是会就是那种友谊的感觉、嗯、就是你真的要当跟迷妹当朋友你才会知道，
对, 对，就是有很多很多
难以言喻的东西，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去跟别人说出来的事情你就在这部剧找到了，
嗯，对，然后他又用一种那时候非常创新的手法，非常的好笑可是又非常有深度，常常笑着笑着就哭了然后哭了哭了又笑了，就是、
哦、对，他的反转真的会让人家就是有点哦嗯，很棒，
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实在太有趣了，然后再加上我们后来又知道、哦、就是不论是先知道或后知道，总之你知道他是李幽汀他们那一组人弄出来的作品，你对他那个感情跟他的那一种实验性的风格你就会更爱到不要不要，至少对我而言真的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你不知道去哪里找他们、嗯、然后我看到以后就觉得啊，就是有点抓到那个浮木，想说哇我可以继续看到他们的作品了、
嗯、去年年底就是申云浩导演在李诗燕他们那个同组同学会、
嗯啊、
他才很认真的讲了，我觉得也很有趣，比如说就是像李诗燕他就说他那时候在看试片看了第一集之后他整个崩溃、嗯、他回去抓着徐仁国哭说怎么办我们的剧要完蛋了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剧然后这段也很好笑，然后呢申元浩导演就说他们那时候其实他会选择去拍1997也只是因为他们那时候就转职到 TVN、
嗯、
然后不知道要做什么，然后就是在大前辈的说那你要不要做情境喜剧
哦、
然后呢他们说好啊，他们也没想太多，然后情境喜剧之后呢他们就开始找就是找一群就是他们自己熟悉的像大柱他们那一群人、二一的作家们、就
还有其实有金兰珠，
对，就是、他们就是先坐下来开会说那我们要拍什么样的故事，
嗯，
然后后来他们就又听到兰珠的就是追星的故事之后
兰珠就是那个诗源的原型，
对,
对，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 YouQuiz 有一集就有访问他，
嗯，
就是在那个过程上他们觉得哎，兰珠的这迷妹人生实在太有趣了，他们想说那我们把它拍出来怎么样，因为申元浩导演就说哇对女生来讲很有共鸣，对男生也是个新世界就是会各自有各自
的看的角度的方式不同，
对，然后所以申元浩导演说好那他们就是来写，然后决定要做，可是
还被罗 PD 唱衰，
不是重点是被罗 PD 唱衰之前重点是没有人知道电视剧要怎么拍跟怎么写
啊。真的，
所以申导说
其实综艺跟戏剧是两大山头，你要从那边下山然后再爬另外一座山，
对，然后所以他说他跟里边两个人就完全不知道要从何开始，因为其实说实在话跨行如何隔山，因为你真的就不知道、你要怎么从哪里开始先准备电视，
你要分镜啊，然后你要分组啊，拍摄啊，然后哪个先剪哪个先拍之类的，
对，然后设备是什么，
演员的协调，
对，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他就说里边呢他就去找一个他就去找他熟悉写电视剧的前辈秦毅、然后他也跑去找电视台的导演就是请他帮忙、可是他说其实不太有可能教你什么，因为他们那个电视剧的培养一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然后
哦，对，你不可能就是
速成，
对，一两个月速成是其实很难的，
对，我跟你讲说你要怎么拍不可能，所以申导后来他就说他就在那个李诗燕的节目他说他后来就想说那他就用他 拍综艺式的高效率的拍摄法来达成这件事情。就是互相的吐槽嘛，因为李诗燕不是大哭说第一集怎么这样，然后殷志源就说他觉得是深岛利用他们这样子，就是
名气，
名气，
因为其实当时殷志源是最红的，
就是大家这样讲的时候呢，深岛说什么名气也只有你最有名气而已，好不好，其他人哪有什么名气。
对，他真的都是采新面头，而且他们很多人其实就是
男，都是
第一次演戏啊。
那时候为什么会找殷志源，一定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水晶男孩，如果真的有一个真的是水晶男孩的成员在这部戏里面，就很有综艺，
很有话题性。
对，所以就找殷志源。然后他们在讲评殷志源演技的时候更好笑，就是
殷志源以前真的没有演技，我对啊，这样会被骂。
就是深岛就说他那时候看的一幕，他就觉得殷志源这样演，他觉得好像 something wrong， 但又觉得思考之后又觉得这样又很顺，好像就是应该这样子，然后就过了。然后他就觉得殷志源有他的这样的流派，然后许渊果就说现在就有很多人跟殷志源演法一样，就是有点带着真实，又带着一点，就是你要说他是演技不是演技。
对，我觉得是因为那时候因为两天一夜的关系，然后喜欢就是两天一夜的成员们，然后我当然也有去看殷志源其他的作品，你确实是，如果你是一个正正经经的作品，然后就是拍他，然后可能照导演想要的样子去拍的话，反而会显出他的弱点。我觉得反而是生源浩导演这样子的拍法，反而拍出了他的个性，然后跟他真实的样子。我觉得他在这一部也很自然啊。
好，所以后来就是他们就问说殷志源为什么后来没有在挑战演员，他就说他可能就只想跟深岛拍吧，而且他觉得深岛拍他才愿意，然后如果不是深岛里面他就不愿意。反正在那个过程就会看到就是那一种革命情感还蛮浓厚的。然后他们一群人就一直在问深岛说那有没有下一就是
请回答的下一步吗，
或者是说九七有没有要再拍就是他们这一群人的故事等等。深岛其实我可以看得出他很苦恼，因为我觉得大家都觉得请回答是一个很好的 IP，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品牌。
对对，对。
可是他说要拍请回答，那真的是人物力真的是非常的耗费呀。
没错，其实他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又拍请回答1994算是蛮厉害的。
接下来其实就会讲到1994嘛，1994其实刚好也是去年底的时候，刘远熙高雅兰他们也是又是一群人。
对啊，
看到那张照片我也是又是青春啊，郑宇就是你知道吗，因为97算是让大家看到这个团队有这个潜力，可是97并不是一个真的很成熟的电视剧，因为坦白说，因为就是整个编排还有什么，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要叫做创新吗，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创新的东西，但你要知道创新的东西是一个会有一点缺点的，你不会看得到它是一个很成熟很完整的东西，但是那个创新的东西你要不要接受，我觉得那要看个人的品味跟接受度，它不是一个成熟的作品。对，
然后一直到94才算是一个有正式编排的一个的一个部分。94的话其实就是高雅拉，有人叫高雅拉，有人叫高雅罗啦，那因为他的韩文其实是拉，所以其实我还蛮
习
惯
叫他
高雅拉的。那没关系，就是大家知道我们在讲同一个人。其实那时候94的时候在定演员的时候呢，当然有很多会是对我来说是像是偏新人员，或者是没有那么知名的演员，但光是女主角高雅拉，其实首先我们就会觉得很吓到，因为大家对高雅拉的定义就是没有演技。
老
实
说，老实说，大家可能现在会有点震惊，还是认同呢？真的，但是他当时是真的是这样，因为他就是很漂亮，但是真的在演技上面就是弱了一点。
然后呢，郑宇那时候导师
根本不
认识
他，
刘远熙我好像也还没有很熟。
那时候他还在演，就是他之前都是演
坏人，
对。
然后里面还有像是三千浦。
对，然后我觉得他在这一部就红起来了，大家以后都知道他是谁。
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
那个 B1A4
的 Barrow， 对，金东俊，然后还有孙浩俊，我好像也是这一部才认识孙浩俊。
对，其实我都是借由就是深岛的戏去认识新演员，当时对，
可是那时候还没有想到这是深岛的传统，因为毕竟他是他第一97之后的一部正的一个电视剧，而且是一个比较正式，大家可能就想说可能没有办法投这么 多，或者是不知道他的选角风格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啊嗯、就当时你就只是先针对九四的演员来看，那当然以后我们很熟悉的陈爸陈妈这样子、
嗯、
就是
而且我觉得首先成为传统就是陈爸跟陈妈之后的孩子都要姓陈对
九四那时候呢他讲的其实是一个和树的故事，
嗯，
然后
我是会觉得那个时候才知道说、嗯、哦原来在那个年代，就是因为他们年代是设定在九四年、嗯、原来那个年代的那个就是大学的住宿风格是这样子、
嗯、后来也在跟罗 PD 聊的时候才发现哎，九四有部分其实就是他们聊天聊出来的，因为三千谱就是罗 PD 的故事，
哎、啊，我以为他是七风哎、欸，不是、啊、
就是都有，
七风太帅了吗，
没有都有，就是有、啊、都有，就是三千谱、
啊
三千谱不是坐捷运坐地铁的时候、
啊、坐地铁然后在那边迷路
的
吗，
那个是罗 PD 的故事、哦、所以其实他说其实他们取材就是都是先周边的人，
一定是周边的写起来才就是深刻啊，
对，就是跟周边人这边取材、嗯、然后就是有这种和树的故事，从乡下地方到首尔来念大学，然后产生的各种故事、嗯、九四又把九七的一种猜老公的传统发扬，开始发扬光大，然后开始埋了很多梗，然后把每个人的故事就是混搭，然后去一条一条的去说明。记得在当时其实很少有人在讲一般的电视剧讲这么大的群戏，除了家庭电视剧之外，
嗯，而且其实他们是从全球各不是全球，全国各地，就是韩国的其他地方来的，其实好像也很少特别去描述这一块，就是从乡下来的孩子，而且是从不同地区，从丽水啊，然后其他三千埔，其实就是他的家乡的地名嘛，的这一种东西，然后去提说，哎、欸，他们是来到了等于是上京的那种、那种感觉到底是什么，然后他们的冲击之类的。
所以其实在这部戏在当时的历史第一位就是第一个他又继续猜老公，第二个算是那时候现在写群戏很多，现在写这种一拖苦随便一部戏都五六个人以上的主角很多、可是在当时很少，然后第二个是还有延续就是延续那种综艺的传统，
嗯，对，
然后还有
有小小的迷妹成分，因为但他追的是篮球队，
对对对然后又有点去打破，又用大量的启用新演员，就是很多东西还是在当年的13年的年代还是非常的新的一个元素。那九四那时候呢其实他又开始大量引用就是当年年代发生的一些惨案，
嗯，
比如说那个百货公司倒塌事件等等，
对，
然后到最后就是还有那个那时候的那一种红魔鬼吗，
啊对，就是有，
所以有点像是融合了各种当年的一些这个时空背
景，就是真的你会我相信韩国人在看的时候一定觉得很怀旧，然后会想起来，因为连听广播有没有，
对
对啊，这些就是你现在不会去做的事情，
因为里面其实有好几个男女演员嘛，所以有些有配成 CP 嘛，然后有包含像是猜老公，我觉得九四猜老公真的就是猜到就是你会跟你朋友断交的那一种你是七风派还是你是垃圾派，
我是七风派
我是垃圾派，
对
就是也会让你跟朋友站到朋友，
因为他其实在这一其实请回答还有一个他其实很重要的元素是初恋，因为其实在九七的时候就有说了，我觉得九四算是把初恋的滋味齁，对，就是讲的真的非常的就是女生暗恋的那个心情，然后垃圾哥他就是然后我觉得连爸妈的那一种心情都讲得很好，陈爸陈妈他们会觉得说
还有更年期这件事当年没有感觉现在越来越有感觉了，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对，我觉得他在很细腻的描写父母的这方面呢、我自己是这么觉得，
因为和树嘛，所以他其实算是就是大家从不同的家庭过来，然后又在这边的跟爸妈之间感情，然后朋友之间就是一起摸索这世界的那一种感情，
因为其实他们依照那个韩国他们自己就是叫法，他们真的就是叫欧巴欧妈，对，他们就是爸，就是真的当做爸爸妈妈的那一种感觉，就是其实你在台湾的话你再怎么亲密或什么的你还是会叫阿姨啊或者是就是阿伯阿姆之类的，但他就是很亲密的说出就是 就像爸妈一样的。
因为像戚风，其实戚风就不是住在这个家里面，
对对，
可是他就是、嗯、因为他比较没有爸妈的温暖，所以他就、嗯、又很渴望这个家庭。然后、
哦、我一定就是要被打中的
然后又有同侪的温暖，所以、嗯、在九师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里边跟宣导他们把那个人跟人情感可以怎么的炽热的温暖的那个部分真的是描写的非常非常的好。然后还有大爱呀、啊，我觉得陈爸陈妈他们对这一群人
很照顾大家、嗯、你可以看到那一种温馨的感觉。
嗯，我还蛮喜欢九四的爱情，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13年的时候垃圾哥这种形态的是真的比较少。
对，其实那时候可能还是在那边总裁风吧，霸道总裁风或者是就是这样子的戏路、嗯、但他就是一个医学生这样子、
嗯、医学生，然后刚开始可能看起来就是嘴巴也很坏呀、啊，对妹妹这样，可是后来发现其实他们两个是互相相爱的，然后又峰回路转，两个人又分手，然后最后又那个，其实我真的觉得我还蛮喜欢垃圾的啦
我当时所有人都说就是垃圾哥可是理想型老公哦，不是 男朋友，是理想型老公哦、嗯、就是他其实很细腻、嗯、他其实比那个纳静还要细腻非常非常的多，而且他想的也非常非常的多，
他就都先帮纳静先想到后面好几步了、嗯、然后最后男友力就是把那个纳静追回来的那一个也很厉害，他就是需要对纳静说出爱意的时候他都会非常的主动，而且真的做得很好。
你还记得那个张开双手、嗯、然后抱那个拥抱住的那个、嗯、
我三不五时还会回去看一下我三不五时会找片段来看
一下，他们其实真的有很多经典画面。
对，然后那时候想说天哪，申导你知道你竟然这么会拍爱情戏因为其实九七的时候虽然有看到一些，但那时候只是觉得还好，但是我就觉得他在九四真的是把申导那一种浪漫的体质
哦、oh, 对，其实申导一定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啊、
但是他之前拍的都是男人的综艺、嗯、
对
所以就觉得
可以发挥出来，尤其其实我觉得再来加上郑宇其实不是传统型帅哥，嗯，对，他其实真的就是看起来比较平凡一点的那种样子，但是他的那种魅力真的就是男人味的魅力是整个就是散发出来的、欸、
其实在九四里面呢、啊，其实像连刘演戏也算是在这边去翻转了他的形象，因为他之前也没有也不是演这么好的好人呐、啊，
嗯，
对，
深情守护的角色，
嗯，所以我觉得申导他在九四九七可能看见他们的厉害而已，可是真的在九四他真的是奠定了他可以抓到演员的从未看见的新魅力，然后还有他叙述上面的细腻跟展力程度，然后还有他的剪辑还有音乐的编排，因为老粉丝大家都会知道其实大概九七是完全申导自己剪的，九四好像前半段也是、嗯、然后后来是因为on档，然后on到一个他已经没有办法了，
因为申导是一个很要求自己的人，
申导拍每部作品都跟大长征一样，看他剪拿光剪一年一个月就知道了。
对，我自己真的觉得就是他其实会顾及很
细腻的
地方，细腻的东西，而且那个细腻的地方是可能只有演员他们自己然后旁边的人可能都不知道的、嗯、对，然后因为比方说他最近就是在宣传蓝光的时候他就说哦我都有帮大家就是他们就是机智医生生活的时候嘛，然后我们不是有拍年轻大学时候的戏，他说我都有帮你们磨皮然后他说就是他们一些暧昧一下，他说我其实有帮他加一点点腮红就是你真的你不会注意到的地方，然后他就是会帮你细腻的加上去、嗯、然后你回头看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就是原来有加这些地方，或者是那些影、嗯、他其实在九四用了大量的暗喻、嗯、对，在一些事情的东西上面，
对，然后台词也写得非常好，里边的台词当然是也写得很好、
嗯、
然后他们就是这样子琢磨的拍着，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其实还是蛮流行那种四五个月就拍完一部作品，然后on到一个不行，
对对，
可是
当时还是
对，但是九四那时候已经开始就是说他会好好的跟演员们读本， 然后他会好好的就是把那个制作时间往前拉，但还是不够。
对对，他真的是给他六个月一年都不够那种，他就我觉得他就会把自己逼到一个时限。
对，因为包含你有可能每一部都是拍到最后前一周才杀青这样子。
对啊，当时是欸，然后那时候你问他们说欸你跟谁在一起，我不知道他们是真的有签保密条款还是什么，很多人其实真的都不知道欸。对啊，
好像深岛会看状况，然后就是真的是到最后一周，或是就是演员才会知道自己跟谁在一起，因为他要把演员的演技这样
衬出来。
出来
哦，
对，因为演员才会在那个不知道自己会跟谁在一起，所以他也有一点那种就是那种迷惘才是他要的那种真实演技。我觉得深岛在那种带演员的演技真的很厉害，因为其实九四至少像他把高雅拉就是我觉得这是高雅拉的代表作啦，因为确实那时候我也会觉得高雅拉对我来讲是没有演技，可是他真的在这部演得很好。
对对，然后而且他也为了这部剧吃胖了8公斤的样子，我记得当时好像有新闻，嗯嗯，就是他也很认真的想要就是征服这个角色。对，
嗯，然后大家提起深岛就还是那一种就是
啊，我好怀念你哦，
在世爸爸，就是
因为想想看，这高雅拉确实也有在《机智医生生活》里面就是客串嘛，嗯，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就是深岛，嗯。
对，然后其实这边有奠定有传统，就是比如说97演员也有到94来客串，
对对对。
然后88的时候94演员也有去88客串，
我们都会很期待。
对，对，就是都会有这种的。然后94也是罗 PD 演员代表作，
没错，应席。
我觉得超好笑的，
没有想到他客串了应席的出道作。
对对对对
对，而且他里面就叫应席。
对，也是合宿生嘛，
嗯，对，
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那个小宇宙的人啊，只要一出现我们都会很开心。
嗯，
这可能真的就是
我觉得会有一种革命吗，反正就是共同在一起的那个情感，
嗯，
对，
嗯嗯，对。然后九四我觉得那时候也真是收视率也是超高啊，就是也是到最后真的基本上七分派跟垃圾派都要打起来，我都要看，
欸，可是我要说的是我真的知道就是那个纳静就是很喜欢垃圾哥，而且他们两个就是在一起，我只是觉得说就是我只是很想要摇醒七分，欸，就说你不要再当就是他对你只有感动但没有爱好吗，就是你自己就或感动或感恩或什么之类，那个东西不是爱，你不要以为就是一万小时的法则可以打破这一切。但这就是初恋的智慧，明知就是会失败但是还是会去做。
嗯，
对，
因为其实那时候真的都没有正版可以看啊，所以其实对我来说那时候真的是每天隔天回到家最开心就是开始到各大的论坛看，哎，今天到底哪里可以下载了。
对对对，那现在好像有些都买回来了，就是你
在
其他 OTT 平台可以看。
对对，当年真的没有。
对, 对, 对，但他现在就比较有福了。
我讲的是当年。
对，我知道，因为我也是这样子。嗯，但真的那时候就是一个，就是小朋友看剧会就很期待啊，然后就是，希望他们有什么发展，然后真的会很揪心。
大家现在可能已经很习惯，比如说比玩韩国只玩了一两个小时就可以看到，当年可是不是只玩一个，是玩一个12到24个小时，然后就是如果说有字幕组真的比较佛系来着，他可能晚一点就是会拼出来给你，但是呢通常那个晚一点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两点的，
哦，
所以我记得有时候真的你那种真的很急的时候你真的就跟他熬了，你知道吗？
这个我有过。然后要不然就是比方说你8点要出门上班，然后我可能是5、6点爬
起来
看。
对对
对，然后还有那时候就学会了跟Sun Life 啊，就是不跟直播啊。
对，就会看直播，韩语听力也是这样子练下来的，要么就是这样看直播，要么就是爬起来看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还蛮好玩的。
对，
那九四之后呢，其实算是连着两部都还蛮成功之后呢，1988我觉得算是就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关注，因为大家就会想说深岛又 pink 了谁，然后他就是下一代的人气演员啊。
嗯，因为其实真的大家都大红啦，所以就是我记得从选角开始的时候，大家虽然都知道他不是我们认识的人，但是大家都已经就是睁大眼在看了。
嗯，那88的部分的话一样是女主角，也是又让我们先跌了一下。
对，是惠利。
对对对，因为
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他的演技如何。欸，
那时候他是很红的广告代言人，有蛮多的广告代言人，但是也是就是 虽然不认识惠利啦，但是因为也知道他是偶像演员嘛，嗯，所以那时候大家也会稍微有一点带着一点怀疑吧。
嗯嗯嗯嗯，我觉得一定会，
就是带着
演技经验不丰富啊。
对，然后，嗯，接下来又是那个就是什么朴宝剑虾米啦不知道今晚不可能不知道啦，嗯，柳俊烈是谁，不知道，
对，而且那时候看柳俊烈就会说哦这个就是深岛会拼个的人，啊，很坏对
对，嗯，里面还会有就是像是李东辉嘛，现在很红的，
啊，
但是当然当年是谁不知道，哦，还有高根瓢，
嗯，
还有刘慧英啊崔胜元，就是这些人其实真的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可能你第一次看他演戏就是在深岛的戏。
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应该说九四九七的时候都只有陈爸陈妈嘛，那他这里会有很多就是有其他家庭，嗯，连美兰那卢美兰那时候我们也才认识的啊，嗯，对啊，我自己会觉得连就是然后崔哲的爸爸这些都其实都是你知，嗯，那个你那个时候才知道的，
嗯，
对，就是连成人演员你都会那时候他们其实都已经算是深耕很久，嗯，但是因此而被看见这样子。
九七讲是一家子的故事，九四是讲一家子但是有很多就是来自各地的人的故事，那我觉得八八呢就是升级进化版，直接来给你讲五家人的故事
对，就是大家住一起邻居
双门洞五家人的故事。
对啊，双门洞现在就是你怎么会忘记这个洞呢就是其他韩剧里面什么什么洞你都会，就是其实洞算是他们的邻里嘛，
嗯，
你都就是什么什么里你都不会记得，嗯，但是双门洞你永远会记得。
也就知道那个群戏的人数真的越来越庞大，
嗯，
庞大到一个就是很厉害的是，我记得我好像看第一集还第二集就把这五家人的各个性格啊然后谁谁谁其实很快就一目了然就已经全部记起来了。
嗯，对，
这个功力真的还蛮强的，
我自己觉得。而且就是他们其他家庭的那个就是等于是爸妈演员们印象让你印象也很深刻，然后尤其是那个金城君他已经从三千步就立刻当爸爸了。
哦，其实忘了讲，其实金城君他就是在这边当爸爸，他两个儿子，他的大儿子也超好笑。
对啊，安
宰
弘啊，
其实真的超好笑，就是你会觉得深岛他们在 Pink 这些演员的时候真的是不是只是所谓的男主角女主角，重点是你要去看他后面的这些配角们这些绿叶们，其实他们有时候真的是更有才耶。
你可以看到深岛里边他们的团队从九七九四那种成熟度，
嗯，
然后跟圆满度真的全部在九八里面就是在八八里面整个展现出来了。
嗯，包含就是每一个家人之间的各自的故事啊，然后那种恩怨情仇啊，
恩怨情仇没有啦没有到怨啦
然后还有就是那一种那个年代，因为八八就有奥运的故事了，
嗯，
九四
是算是从奥运展开，
对，九四是世界杯嘛，嗯，然后八八就有奥运的故事了。基本上我们虽然都不是韩国人，但我真的觉得我都快要被这些韩国的近代史背得倒竹如流了。
而且你可以知道说其实在1988算是很穷困的年代，然后大家连，
嗯，
你知道那个蛋糕啊，就是每个小孩生日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蛋糕，嗯，可是有些是因为那时候很穷困，有个蛋糕庆祝已经是很了不起的，
嗯，
所以是要共用的，
嗯，
就是哎，就是你们这几个小孩就是小孩年纪，
嗯，
就是如果日子相近你就会跟姐姐一起共用那个蛋糕，
嗯，
我觉得那种感觉，然后就是你在现代其实已经看不到，然后可是你就是看到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嗯，原来那个年代的生活环境是这样子，然后为什么就是他们邻里之间的感情会那么紧密，也是做一道小菜就是大家分着吃，
嗯，
对，
八八里面那种人情会就更加浓厚。我身边也蛮多朋友就是他们可能之前也没有看过九七也没有看过九四，然后后来是看了八八然后就整个很喜欢，
嗯，
然后甚至很多就成为普跑见米这样子。
对，我觉得八八算是蛮多人入坑的款。嗯，
因为八八那个时候
2015年
嘛，
嗯，
就
比较多人
越来越来越多人看韩剧了。
嗯，
早期可能就真的是很早期的人韩剧迷在看而已。那八八的故事那时候其实他也是有猜老公，可是八八的老公我觉得比较没有那么难猜。
可是没有啊，我记得八八超多人站在狗 正八拍
哦，
对，然后就是对啊，柳俊烈那时候
可能 我那时候就一直想说，应该就是朴宝剑吧？
没有，那时候超多人，而且我记得，好，我们要开始怀，就是讲古，超多人，超多人喜欢柳俊烈，然后再加上其实他们的那个就是年轻组跟成人组是分开拍摄的，然后因为成人组的老公老婆的那个个性，让大家觉得说那么外放的个性应该，因为当时对。对，因为崔哲那时候是比较害羞内向，可是他成人之后是比较就是外放的感觉，就是放开来，然后所以大家会觉得那个个性是比较喜欢像郑焕的个性，所以当时很多人其实都是站在金正焕派的，然后结果没想到压错了。
好吧，我从头到尾都压对，所以我一直觉得胜者的滋味。
我自己也是有压对，就是这一次我是有压对，但是我旁边有那种就是在地上痛苦打滚的人。
没关系，没关系，现实生活中是正八赢。
对，没错，
他们两个还是甜蜜蜜的。
对，我觉得就是啊，我记得那时候好像 TVN 是十周年展还是什么之类，然后那个还说。我是支持你们的，就是有歌手对对
爸爸那时候其实包含就是因为他讲的故事又更早期一点啊，然后甚至有讲到围棋的部分、
哦、对对，
然后我真的觉得每次在看的过程中我想说天啊，这个编导团队要花多少时间做多少功课啊。
而且还他们好像是真的就是找了一个很像的饭店，然后因为他那时候去中国，好像去就是下午就是对战什么之类的，然后这些细节都有拍出来，
超强。
对，而且那个搂肩那一幕，哇！
所以其实深岛才会说，其实请回答对他而言是一个要拍会很辛苦的一个，因为包含他说。他每次在拍请回答他都要一直注意说这个设备或是这个包含冷气机包含什么是不是在这个年代应该出现的东西，所以他说他连他报拍机智的系列的时候他都有这个创伤症候群。他明明就是在拍机智，可是他会看到冷气机，他突然一秒钟想一下这冷气机这个
几年代吗？
对，就觉得也是很可怜，
机型都要记好嘞。
对啊，
当初都没有那个就是空调或者是什么，
对对，我觉得也是
变频之类的，
对，没有这样子长相的，所以就是也觉得很辛苦。那不过今年三部的成功其实差不多就更定了就是深岛跟里边在电视圈里面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因为他们两个也因为这三部戏也分别有拿下一些奖啊，只是说那时候大家就想说诶，请回答系列之后会不会继续拍，那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不过也从请回答系列衍生出了机智医生生活，因为他们这三部都有医生。
也是哦。
然后深岛那时候开玩笑就说大家都说你这么会拍医生，你为什么不拍一部专门在拍医生的呢？
因为就是请回答里面超多啊，像是那个时候就是郑峰他自己也是好像心脏的关系嘛，然后就是有开刀之类，然后那一种戏大家都会就很揪心，那时候我就真的很喜欢就是豹子女士，就是我很喜欢他们那一家人的故事。对，然后所以就是都有很多就是当医生的啊，然后或者是医院的戏啊，这种东西就被网友就是说那你应该去拍一部医生的戏，就真的
后来才会有医生的生活啦。
对 对
其实复古戏永远都会很难拍，因为你要去花很多时间去找道具啊，找场景啊，然后你要做很多田野资料，你才会知道说那时候的长相要长什么样子，然后棚内要怎么设定等等的。
我觉得他其实已经把如果大家这样子看，就是从97、94、88一整个连创下来看的话，你会知道他其实已经把整个韩国近代史该拍的其实都已经拍完了，就是他其实已经能再加什么，我相信如果真的要找其实还是找到，可是我觉得他已经讲述的很完整了，从初恋开始，然后整个对于父母的情感这些东西，你真的在这请回答系列的三部曲里面都可以看到非常浓烈然后紧密的情感。
而且我也知道就我所知其实里边他在写后面两部剧本是写到最后是非常的辛苦的，所以甚至是可以用痛苦两个字来形容，对，就我所知，所以我会觉得说对我来说我觉得编导要是否要拍请回答他们有他们的决定啊，那创作一个作品本身本来就是很辛苦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大家一定会众所瞩目嘛，那如果你拍的好或不好，我觉得你拍的好大家会 就会觉得这是应当的。但是如果你要，你如果万一真的比之前的作品被大家批评说没有啊，就是已经拍得不好，或者是就是你，我觉得那种就是失落感会更大，然后好像真的反而就是对于大家就一定会很毒语，我觉得大家会很就会说啊，你就是招牌不在啊之类的。我觉得真的不，就是自己一个粉丝的心态来讲，会觉得说好像对他们那个挑战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你会宁愿好像就是如果没有办法突破的话，好像就收在这里会比较好，免得又会被人家说才江郎才尽啊等等之类的，就会觉得说
而且我觉得机智医生生活拍得很好啊，我自己应该大家可以投票说你到底想要复刻就是再拍请回答系列还是机智医生生活三呢？
基本上呢，对这一群人不论是罗 PD 生 PD 里边都好，就是他们拍什么我都看。
对啊，因为他们有其他 idea 然后要再创造另外一个新的，我们也看。
对，就是我没有觉得他一定要追寻原有的品牌一直发展下去，因为其实一定是都会有极限啊，而且人都会想要做新的东西。那请回答呢，我们就教室跟大家分析一下，就是为什么他们这么的红，然后还有我们自己算是我的韩剧的十年史也在 这几部戏里面了。说实在话也是跟着这一群人这样子走过来的，那也是很期待他们之后的作品，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们就是放轻松的等待
对。
然后大家也知道嘛，就是深岛啊
最近很厉害，就是很推销蓝光的
可是我不是要讲蓝光深岛跟罗 TD 现在跑到里边的工作室公司去了，他们
对
然后叫做 Egg is coming我觉得也很可爱对，然后反正呢我觉得不论怎么样呢，我觉得他们一定会持续去做内容的输出跟创作啦，我觉得这是对他们也好像已经不是为了赚钱的，就是他们的一份使命感吧。继续等，继续支持，然后也希望就是如果还没有看过这三部剧的话呢，你都可以去找来看，其实各大平台好像都还有，就到处翻一翻，我记得好像
因为他们真的是太经典了。
对，
对，
就是
不得不放
剧库好像都还是会进那如果你想你还没看过你可以重新你可以去看，然后如果你已经看过你其实有空也可以翻出来复习，像我自己三部五部剧还真的会去翻一下垃圾课的出来看一下
理想型理想型，
对对对对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了，那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跟大家聊聊其他的经典韩剧。
谢谢大家，
拜拜。